就在江苏省的西南部，南京和镇江之间有一个山区。这个山区山虽不高，却是珠峰可起，山峦起伏。远远望去，山脊山、山林山、山套山、山山环抱，林脊林、林连林是林林相连。山上苍松翠柏，古木参天。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号称江南腹地的茅山地区。1940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天傍晚时分，太阳大偏西。在望见茅山脚下通往长江两边一条大路上，五棍鹰飞，沙灰荡漾，由远至近飞来两骑马。到了江边，牲口勒定，翻身下马，马在旁边手上拴口了。只见领手这位年在40岁上下，身高够大，相貌堂堂，头戴灰色军帽，身穿灰色军装，腰束皮带，别的是手枪，更显得神采奕奕，威风凛凛，是气宇轩昂。他是谁？他乃是赫赫威严正铺的点伪政大江南北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同志。后面跟随是杨参谋，杨参谋今天是来护送陈忠故将的。陈毅同志准备到苏北泰州，回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部队的总指挥李明阳、李长江进行填铺，做抗日统一建线的工作。这一刻，他们站在江堤上，瞭望长江，豪情满怀。太阳也落在镇江的焦山背后，晚霞映红了半边天，把一江春水照得通明透亮。这浩瀚的长江是一望无际。只见天连水，水连天，江水滚滚，波浪滔滔。真是长江，长江泪溢向东方，江宽14里，不翻掀波浪，一浪赶一浪，一浪赶一浪，一浪连一浪，前浪接后浪，后浪跟前浪，浪浪开花。陈毅同志见此情景，思潮激荡，豪情满怀，他想起了苏东坡的一首词《赤壁怀古》：“浩大的气派啊！”真是大江东去啊，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啊，江山如画，已是多少豪杰啊！哈哈哈哈。杨参谋上前：“是啊，陈总，大浪淘沙，那些认定为有被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小丑，一定会被历史潮流冲进东洋大海的。做陈总这次行动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哈哈哈哈。我可不敢打这个包票啊！不过我三次过江啊，我是一片诚心啊，我想上帝会保佑的嘛！哎，杨参谋，什么时候出发？都准备好了，联络的雷道，马上出发。
好。这时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只见江面上灰蒙蒙，雾气腾腾。他们正过汪洲，忽隐而不中，只听见芦苇丛中沙沙沙沙沙沙有沙沙的声。在凌晨一望，则望见芦苇丛中钻出来一条小船。这条船不大，两头尖，当中挖像个胡花鞭子，两把飞桨。这种船叫什么船？叫个浪里船，又叫过江的划子。你别看它虽然小了，它不怕风浪。人说长江无风险出浪，它跟浪走，随浪行。一个浪头在拱，把它搭上去，它跟着浪就上去了。一个浪头下来，他倒也下来了，他翻不掉。当然弄船的人本事要好，在往前船头上站了人，手当双桨，急赶苦擦，急赶苦擦，小船好似怒箭离弦，是直奔江边。到了江边，船上这个人坐在一边，啪，一个练步春神跳上来，上了岸，随时把船抛了锚。见来人年在40外岁，身高够大，身材魁梧，立定身高有1米8厘，不但高，身的壮，还有棒，棒条子伸出来跟围棍差不多，嘎里嘎咕溜溜的咯里咯的。身上穿的是渔民的服装，中装挂裤，溜片溜扣，上下七八个，一个没有扣，风吹粉左右。 浓眉大眼紫铜色的脸庞，他是哪一个？他就是长江游击队老教同员，姓张，叫张有福。张有福同志今天奉命护送陈忠故乡，上了岸头铁一望，单眼看见陈司令，好混响，他已经不是一次送陈忠故乡了，连忙上前一声喊，乖乖，他这声喊喉咙大呢，他这跳嗓子是天生的双料户，每每人家在这个人喉咙大呢，一声要低人家一抖，他把你要低人家六抖，怕你还不知。陈司令，你好，你好，哈哈哈哈，紧紧握住陈一同的手，我有福大大，你好，你好，我的老伙计，我们又见面喽，哈哈哈。慢吧，陈一喊他什么？喊他福大大，福就是幸福的福，大呢大小的大。哎呀，他岁数不大，才四十外岁啊，竟然就喊他福大大的，哎，这是他的称号。什么原因？里头有个原因，张有福啊。就是我们扬州人，他出身很苦啊，在那种社会要想混一碗饭吃不容易，为了一家人的温饱，他做过很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是不是为大托呢？做过厨师，当过茶房，刨过店房，做过木匠，乘船打铁，磨豆腐，砌房，做铸衣厂，世间三百六十行，几乎行行都干过。那些忙得临了一家人，还是得不到温饱，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干脆参加游击队革命了。因他人少地少情况少，上级党就让他做了交通员。交通员干什么？送情报。送哪一条路呢？就是扬州到仙女庙，仙女庙到扬州。仙女庙就是木下的江都啊，在那颗扬州到仙女庙只有十百里。那时候这一年冬天，他送情报由仙女庙到扬州，情报用油纸裹起来，裹在贴身的小褂口袋里，外头穿的棉袄腰间系了根草绳。这一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啊，他顶风冒雪朝扬州跑，跑啊跑的跑到个地方，什么地方？万福桥。万福桥就是现在的万福站。万福桥很长，有一里路长，现在的万福站也很长啊，万福站有65公里。那下到了万福桥这个地方，突然被敌人拦住了。日本鬼子在桥的两头架起了机枪，把来往的行人大概有200多号拦在桥上，所以搜查共产党、搜查新四军情报，搜查不到就开枪烧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福桥大惨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倒在血泊之中，血流成河。就在敌人未开枪之前，张有福也在其中。他想怎么办？情报在身上，我个人牺牲事小，情报如被敌人得了去，对党对人民就带来损失，怎么办？他急啊急的急到桥栏杆旁边，再朝桥下一望，下面就是滚滚的凤凰河。他想，我河不走，水路上走。他的水性不得话说，曾经当过船老大的。趁敌人不在意，手这一把，把棉腰这一把，不动，一个猛子下去了。鬼鬼拉力四人就如同一条鱼，就这么捉他了。这个猛子下去有多远？不带慌说，有一里步。等到敌人发枪拿枪过来打，哒哒哒，砰哒哒哒，把水打得翻翻的，没打到。就这样子，他终于逃脱了性命，准时地把情报送到敌头。光荣的完成任务，因他虎口一生大难不死，人呢都说他福大命大。因他福大命大，手大脚大个子大，说话喉咙大，办事心细胆又大，又是个村老大，一大五八大叔，这辈子就喊他福大大。福大大是第三次送陈忠故乡，是心里是不是有点高兴？
哎，福大大，我现在是万事俱备，这前东风啊，什么时候出发都准备好了。陈司令你放心吧，会主任把你叫了包了，你尽管放心。
好，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会主任是哪一个？就是江报特委书记长江工委主任。这次陈毅故乡啊，完全由会主任安排的。这个福大大身姿这种对着芦苇丛中打了梭子，梭子这一大，这王杰芦苇丛中竖起了三根桅杆，三根桅杆就是三条大船。那么 陈毅个人过奖啊，要上三条重重视呢。他不仅是一个人过奖，他还带着东西过去，带了什么东西？一匹东洋马，一把东洋指挥刀，另外还有30支300大盖枪。这些东西准备带到苏北泰州啊，会二级填铺作为礼物送过去的。另外，上级党为了陈毅同志的安全，派了个直送连护送，由连长赵胜带领36个箭士，又有人，又有枪，又有马，所以一条船不够，要三条船。这匹马放在哪块呢？就放在一条船前舱舱板底下。马呢，缰绳扣住，里头有草料，上头舱板盖得好好的，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一切准备停当，陈毅跟杨参谋握手告别，然后跟福大大上小船，由小船上大船，把小船扣在大船的后面。陈毅换上便衣到中舱休息。福大大一声令下，开船。三条大船形成拼字形朝前进。拼字形的怎么讲？陈毅这条船在当中，另外两条船在左右，就保护住这条船朝前走。诸位要问了，陈毅在这时间过江啊，会不会遇到危险呢？同志们，危险还是有的。当时是抗日战争进行了第三个年头，镇江跟扬州都已失守在日本人手上。日本人封锁长江，长江江面上24小时都有汽艇在来回的搜寻监察。哎呀，照这说，他们行动啊，不是冒险行动吗？不，我们的侦察员同志事先已经侦察好了，经过多次的详细的侦察，找了敌人的鬼的心。他24小时巡逻，他不是每时每刻把汽艇停到这个地方。长江很大了，他是呢有路过。我们就掌握了情况，每天晚上大概在7点钟左右，汽艇由镇江发出，经过这个地方要到8点钟左右，然后绕过焦山再回头要到10点钟以后。现在是6点钟没到，他们到江心估计才7点钟，敌人的汽艇还没来。等到他来，我们都过去了；等到我们过去，他才来。这叫见缝插针过长江。今天是顺风不顺水，逆流而上，江面上风浪都不太大。福大大亲自掌舵，眼睛摘都不摘，瞭望着远方，左手掐住腰杆，右手拿着舵杆子，护送首长过江。这任务是既光荣还有艰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叫正朝前行啊，忽然顶到江心这个地方，还不中，只听见远处出来马的声响。福大大在灵山一望，啊，有船到了。怎么晓得远处有灯光？有灯光就是有船到了。那么是什么船？难不成是汽艇？不对，按照时间汽艇还没到。再仔细听，这个声也不像汽艇的声。福大大他有经验的，汽艇是什么声？汽艇的声音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哒哒哒哒哒。这个呢，声音不同。究竟是什么船？他正在日神王主就在这时间在望江远处，一道血波的光柱打过来了。什么光？天照灯。很强烈，就打了赵人的船上。啊，天照灯打过来，哪个还有声呢？还有这个嘘，我们都晓得光是无声的。昨天再说，我们回去晚上开电台，电台开啪嗒，嘘，没得道理，不得声。怎么有声音的呢？因为我是说，你们呢看不到，只能听，所以这个样子，嘘，这叫形象化。天照灯不但打过来，而且是一明一暗。福大大一望明白了，这是在向我们打灯光信号。灯光信号言四个字：拉棚监察。不要说了，这一定是敌人的船，怎么办？事关重大，赶快报告陈总，随时把舵杆子交到旁人，以后直奔中场来报告陈毅。陈毅同志这个住在中场，舱门关住，点了一盏马灯。倒了一杯开水，正在管聚精会神的看住书。福大大走过来，把舱门出去这拉。哎，陈司令， 陈司令，情况不好，蒋委员来了重，我们打灯光情况，有没有落空检查，你该怎么办？
蔡毅同志听到这消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
哦，你问我干啥子呀？回主任把我交给你了，我就是听你的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你看着办吧。啊
啊，把福大大黑都什么人啊？都这个还跟我开玩笑？陈司令，事关重大，你赶快拿组长吧。
不要惊慌嘛，他们要检查，就让他们检查。按第一套方案办事，着急行事，到时候我来配合你。
是，得到首长的指示，副大大走上内勤，望他随即转身出来，把舱门锁进这块，然后吩咐上面回答信号。回答信号用什么回答？
用电筒。这个电筒不是家庭用的电筒了，电筒很长。
打信号表示统一监察，一边打电筒一边就把船上的棚就朝上拉了。你如果不拉，如果就开枪了。江阳把棚才拉下来，只听见地鼓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来了。见来见近看得清楚，来了条鬼子的小货轮，就是日本鬼子的小轮船。再往前，船头上架了挺机枪，是个尾巴子的机枪。顶棚上面站了几个红墙实弹的鬼子跟伪军，一个个腰杆叠在全副武装，这个干面章吃的差不多。左舷甲板上还站两个，上手一个是鬼子军官，这家伙40多岁，身材又矮还又胖，上下是一样壮。阎王不像个人站在船上，或像个幼篓子蹲在船上，身着黄鲤军服，坐等高筒马穗，两道扫帚眉，一双赤狗眼，眼睛面大的弯大弯大的，鹰钩鼻子，蒲包嘴，招风大耳，就在鼻子底下还有这么一小大一小撮漆黑的什么东西，叫个东洋猴子。今天是个猴子，冤枉不像个猴子，或像个疮疤子，叫做什么？身上挂了个望远镜。他是什么人？他就是鬼子从大桥剧店小野次郎面前的助手，叫朱茂。就在朱茂旁边还站了一个，这个什么人？伪军，就是汉奸了，是个伪军中队长，30多岁，个子蛮高的，身高大概有1.76米。这个个子不能说矮了，高不怕高了，要高的胖胖的壮壮的就好看了。他不是的，高的瘦，嘿喂，这个瘦还就瘦得很。瘦成什么样子？瘦得3公斤，偏了一口头，一张黄皮包了一把骨头，脸上都瘦了，黑上的瘦了，贴上的大概弄多垮都垮不出2两肉好了。两道白字眉，一双小小的绿豆眼，一只眼大一只眼小，铁鼻子蒲包嘴，一嘴的黄边牙，也是两个大大招风耳。头上的帽子歪的，身上衣服不整，七彩花背了一只大肚黑子枪，嘴里叼了一只香烟，暂时不得站相，周身骨头全是歪的不得正，站在船上是个 S 型。他是什么人？他就是伪军总队长，姓侯，叫侯德才。这家伙在当地偶尔不着巧上了杀，老百姓都恨透了他了，背后不喊他胡德才，喊他胡了才，胡了才下棺材。福大大一望，哎呀，怎么在这个时间遇到他们？这两个人他都认得，胡德才倒好对付。这家伙是棺材的身手，死要钱，到时候弄几文就可以把他打发走了。朱茂不大好对付啊，阴险狡猾，是诡计多多，要小心。慢慢，他们怎么来的呢？他们今天奉小野次郎的命令，到镇江港去运取军需。照理说在江面上啊，没有盘查船只的任务，哪晓最近他们接到上司的命令，说江南新四军总司令陈毅最近在江边上活动，很有可能要到苏北来，要他们特别小心，哪一个抓住陈毅就重重的忧伤。所以船到江心，朱茂本来坐在场了，这个出来了，出来之后再这望，这望见江南的方向阴阳家的又存到了，什么船？连忙把望远镜拿起来一阵望， 三条大虫匆匆忙忙又讲两条讲不开，引起他的怀疑。
我的，你的，过来，什么船？
是，我的柴油。新的话，你望远镜不望，就望误导那个望得见。望了不能不行，什么的眼睛不行啊，一只眼大，一只眼小，雌雄眼。江面上雾气腾腾的，我是眼睛那个比望远镜好。两个连着眼，我只得一只布，望了布你没有望得出来。
回太君，小的不知。嗯，何的？你的？
搜查
是，听说搜查来劲了。什么到了？检查是假的，老油水弄外快的机会到了，弄外快就可以下口袋了。望他连忙把眼头罩讲成这料，然后吩咐上面打信号，一边打信号一边喊着：“哎，什么船？太君有令，靠过来检查！”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小胡人靠上去，胡德才坐在那，抛一个垫步，春身跳上来了。
福大大看见是胡德才上船，问题不大，随时笑嘻嘻的迎了上去。
哈哈哈！我当时哪一位，原来是胡队长啊！几位几位，辛苦辛苦！来来来，请抽烟。
说出清抽烟，送上来了，送上来一包精装红锡包，在当时啊，牌子要说是最高级了。恰风头水，对的是那清抽烟。胡德才跳上船，还没这样的问你，香烟都递得来了，赶快手提把烟接过来。
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哎呀，胡队长的名大了，胡队长有德有才，才搞得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了？哈哈哈哈，
打呼机在那点火，一边点火、啊，一边追着套到耳朵，滴滴滴就说话了。胡队长，十一人脱户求财啊，时间就是钱。哎，胡队长，高抬贵手，让我过去。那小意思，小意思。说出小意思，左手就朝过松了。胡德才这个点中眼，耳朵就听他说出话。什么小意思？小意思不但说出。这个肋巴骨这个地方还碰着，还是个刀子，刀得痒血血的，什么东西追住呼光，再低头一望，乖乖弄地洞，看见了，厚厚的大袋子，粗管裂形的储备票子，储备票什么东西？是一种微卷呢。这种钞票呢，是1940年国民党汪精卫在南京发行的。其实钞票不值钱，当时通货膨胀，钞票贬值，像这一大袋子钞票嘛，都有1800块，1800块只抵了80块。胡德才是见钱眼开，不要说80块，哪怕块把块，他都是要的。看见这大袋子钞票，眼睛都笑稀了，口水都笑了滴下来了，但是嘴里还说出客气话呢。
自己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咦，他都嗲过来了。不但把钞票带过来，连福大大手上那包精装红锡包的香烟顺手牵羊也带过来了。呸，朝口袋的一拱，这个心头都得意啊，才上了床，外快就到了腰了。乖乖，这一得意，这一口气，一支烟给他吸了半支哈去了。手一点，呸，这后头把电筒朝一边，叭，就来检查了。这个检查呢，就玩家的了。叫个形式主义，不查不得过，就到处瞎找找，一直问乱找。
报告太君，小的查过了，没问题，大的良民。
何的？你的过来，西一只八字。西一只八字怎么讲？这是日本话，就是开路开路，走的意思。不查了不查了，因为他们不是准则检查的，这顺便问问，既然不得问题嘛，走了。胡德才这个身子这一坐。准备走了，要朝小胡人上跳了。福大大这颗心，啪头也放下来了。好了好了，敌人走了走了。那小胡大才转身正准备朝小胡人上跳，就在他要跳不跳不跳再跳即将要跳的时候，在这时间突然出事了。
出什么事？
前场长鞭底下那匹东洋马完了叫起来了。哎呀，竟然嘟嘟在这个时间马叫起来的，难不成是无巧不成熟吗？不，这匹马了，是我们新四军在江南卫岗战役当中缴获敌人的一个胜利品。自从这匹马到了我们新四军这边来之后，他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日本话了。刚才他正在场地下骑着车，忽然听见上头“西”一只八字。马老大一听，嗯， 他那上了把头昂起来了，耳朵竖起来了。他心的话，一位一位，我们的家乡人到了没？这是我们的家乡话，这话我听得懂啊。哟，开路开路啊！哎呀，我是要开路了。这个里头那只两个呢，地方太小了，主人不好，主人空气也不好，因为他的话还不说呢。想走了，想走走不掉，绳子扣住了，马扎着了。马在扎着，总尾接扎，一声喜叫。这东洋马了，又高又大，身大力不亏，这叫起来声啊特别洪亮。在一弯之间，又是将心的无贼无党，这个声大了，长。你瞧这声叫啊，大大的。他喊什么东西啊？他过来有话呢，说什么话？人听不懂，我来带他反一下子，你们诸位就懂了。我在这个地方想走走不掉啊，他就这么一句话。那叫东洋马不叫便罢，这一叫了，侯德才尊神正准备要朝过跳，不跳了，把你撂过来了。他心话这个马拿过来的，我刚才做了阵子没做到马嘛，不跟他把你撂过来。朱墨在小户人上一听，引起朱墨大大的怀疑。在普通的商船上怎么会有马的叫声？往他随时不点高，坐在电头，跑一个练步春城上来，上来到了福大大的面前，左手这样把福大大副令就是一把酒，妈的，哪里的呀？把眼睛朝前反跪一跪，这个眼睛反起来可怕呢，像个大的。本来他的眼睛就不小，四个五眼，现在反起来更大。有多大不得慌，说怕这个小鸡蛋都差不多了。福大大一听心里有话，糟了糟了，这匹马早不叫迟不叫，都独在这个时间叫起来了，怎么办呢？不要紧，刚才陈毅同志讲召集行事，沿第一套方案办事，对，所以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好，太君，你要问马喏，在前场底下，这个意思你要看，你自己看。
狐狸首长，
是，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胡德才随即招呼几个微军上船，把长板朝过这一带，然后拿电动棒棒棒就朝厂里招了。不做便把这座孤零不出，只望见厂地下有一片东洋马，一望就晓得是日本的剑马。祖某一看，更加怀疑，这普通的商船上怎么会有我们的剑马？这不是新四军跟新四军有联系，不是共产党跟共产党也有关系。想到这个地方，望他右手这铁，把朱扁扔下东洋指挥道，朝一摆，一步一步走到福大大的面前。你的、梁明的不是皇军的战马，哪里的哟？啊，太君，你要问这匹马，这是南浦太君送来给我们王老板的。
王老板，哪个的王老板？哎，
啊，太君，你不晓得哪个王老板？侯旅长，你该不晓得，就是王老虎，王司令啊。侯德才在旁边一听，不由咽咽吃了惊，打了寒噤。他晓得，晓得王老虎、王司令是哪一个了？望他连忙上前，到了朱墨的耳朵旁边，叽叽咕咕、气气浓浓，用日本话翻译了半天。朱墨一听，吓得倒了倒笑，
王的。出来，我的姐姐，
什么话？姓王的出来，我见哈子。大家要问了，这个王老板、王老虎、王司令啊，究竟是什么人？在当时是实有其人，他叫王金彪，那是湖北武汉人，是上海之年轻逮捕的杨志强的淫匪头目、强盗头儿，手下有几十条船，有几百号人，专门在长江沿线连船抢劫、杀人越货，坏事做了很多。日本人建立扬州跟镇江之后啊，就晓得有这支土匪队，本来准备把他拿来消灭的了，后来就用了以华制华的办法，利用王老虎来对付共产党，就委任他为长江水上警备司令。王老虎有奶便是娘，投靠日本人，当上了可耻的汉奸。